青春期呢，刚才我前面讲的是早年的依恋期，依恋期讲了性格、情感发展、言语、社会性认知、性格和观念的问题。青春期呢，刚才我讲到它是从十二三岁开始啊。所谓的青春期呢，我们讲一般就是性功能的发育期。那么心理学家呢，把它定义为能生育后代的生理完成啊，这个就为青春期。那么青春期呢，也被心理学上称为心理危险期，人的第二反抗期。我给增加一句，叫早期教育缺陷的补救期。这个补救期呢，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，孩子虽然很难管，但是如果12岁之前的问题在这个阶段还能管过来，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定型。如果这个人到21岁之后，你要想再改变他就很难了。所以越早越好。当然也并不是说人不可改变，有的看什么了，你比如说一种人的看法认知的东西一生都可改变，但是性格不是那么容易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哪些问题，就是说有一次我在讲座当中有人跟我就谈这个问题，他说我认为人是可改变的，我说可改变的只是认识，其他东西不可改变啊。有些东西一旦它形成了很难啊。那么青春期呢也是这样，它是一个弥补期，所以我们要了解青春期是什么。青春期呢，它首先有两个变化，第一生理，第二心理。生理呢，它有两个变化，一个是身高，然后呢性发育。心理变化呢就比较复杂了，第一独立性，第二自尊，第三逆反，第四结伴，幻想，性意识觉醒。那我挨个的讲一下。我们这个犯罪问题的调查有一个专项的调查，发现呢就青春期是出现违法犯罪的高峰期。英国做这调查，14岁开始旷学的高峰期，15岁就是15、16是人成瘾的高峰期。现在我们国家毒品控制很严，大家知道网络成瘾就这个时期，15、16。然后呢犯罪的高峰期是16岁男性、21岁女性，10到17岁的占查明罪犯的1/4。14到15岁的犯罪率占到 14%， 那就很高了。在人口当中这两个年龄才两年的年段，这是英国的一个调查。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就要特别强调青春期的重要性。那么青春期重要性，首先我讲一下它的生理发育。大家知道青春期的发育第一个信号就身高的变化，如果你看街坊的孩子，前段时间坐电梯还在你这儿呢，过段时间你一看都这么高了，这一定青春期它已经进入了啊，这是第一个变化。那么第二个变化呢，它很快就是出现生理的，比如女孩开始月经，男孩开始出现排经现象。那么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呢，这个人的心理也会有些变化。我们看看人的口头禅，一般小孩刚会说话的，就三岁上下的，出门一张嘴就是我妈说，我妈说不让拿人家东西。然后幼儿园一上了以后，回来就说阿姨说，阿姨说这事儿不好啊。等孩子上小学呢，口头禅什么呢？老师说。那什么时候变成平辈的了？大家看初中，到初中就开始回来跟你说什么了？同学说，我们同学都说这衣服不好看，这牌子不好。高中的时候呢，开始书上说，现在是网上说了，然后以后我们现在成年我说了。那么这里的转折什么意思呢？就在前三个阶段我们都是仰视的，就是妈妈、老师、阿姨，到初中之后平辈。平辈呢，那么这个时候我讲，首先他的身高的变化会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变化，这是我们知道视觉。身高原来是这样，这样看人。这样看人有一什么特点呢？有一次我跟我爱人在公园里头，旁边过几个篮球运动员，那篮球运动员走到我爱人身边的时候，他就到他这儿，我当时就开玩笑，我说你老实点，不老实把你盖帽了，就是一看这个人，我一抬嘎着窝就把你摁下去了，对吧？开个玩笑，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从身高上你就占着劣势，因此就是说孩子他在仰视的时候，他会有一种心理自觉不自觉的服从意识。你当你面临一个比你高一头多的人，你在他面前你敢怎么造次？一般我们都老实一点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当你要面临一个比你还矮的人，你什么实现？你敢怎么样啊？别说男的对男的了，就是男的对女的，女的要比男的高的话，那男的在你的面前，你比如我们研究犯罪心理啊，有一种叫奸杀，就是先杀后奸。有一次他们就遇到这个案子，打电话问我说：“这是不是变态？”我说：“不是。”他们说：“那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这男的一定身材很矮，这女的活着他不一定打得过，所以他要先杀后奸。”抓着的这男的1.53米，所以讲这个视觉会对心理有影响的。那么孩子也一样，当他在这样的视觉的时候，他对成年人的服务正常。这个心理学也有这么一个实验，让家长们体验孩子的心理，模拟这个正常家这个身高啊，我们比如1.7米吧，把1.7米当6岁的孩子，然后呢模拟做一个家庭， 成人进去以后久违的感觉啊，一看冰箱那么老高，一看开灯的位置那么老高，上床嘛都在这位置，吃饭嘛桌子在这位置啊。所以大人出来以后讲说，现在知道孩子为什么那么依赖大人，因为他自己做事很困难。哎，现在孩子为什么那么好奇心，他什么事都搞不清楚，够不着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孩子是依赖你的，而且他是依靠你的，但是当他一旦事先这样就很难了，什么呢？平起平坐了。这个平起平坐第一种心理变化就是什么呢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。当他个头跟你一样高的时候，他就不希望你再替他做主了。有一次我在超市里遇到一个妈妈，跟那孩子可逗呢，他妈妈在这排队，因为人很多啊，叫那儿子说你快点挑，我这都快到了。那儿子说什么？谁让你了？你给我回家，回家去，你回家去。然后他妈妈说：“我好心跟你排队，你怎么这样？”那孩子说：“把钱拿给我，你走，你走，你甭用管。”他妈说：“那我给你多少合适？给20行吗？太少了，拿100，100，我剩下还给你。”他妈妈后来就说：“说你看这孩子，我说这叫青春期。”那么这孩子当时要春游去，所以他要买点东西。他妈想陪着的，结果这男孩不让，那意思就是说你走，我自己会弄的。这就叫青春期。我们有一个同事讲什么叫青春期呢？说孩子要下学，说妈我回来了，我饿了。这都不叫青春期。说妈我回来了啊，插进屋了，把门叭一关，这就叫青春期，就是不跟你说话了。那么也就是他开始回避父母的干涉，为了取得更多自主权，他开始回避谈个人的事情，比如分数问题、异性交往问题。所以到青春期开始，父母明显觉得孩子跟你的沟通上有隔阂了。还有对以往权威的否定，这个过程呢就是说很多事儿你别说，我自己知道。哎，你让我自己考虑，我知道这人好坏，用不着你说。他就开始有这种意识了，这都叫独立意识增强。第二点，自尊心特别强。这个孩子有时候特别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，所以你发现中学生这个学生有一特点，他学习好坏跟老师密切相关，他不是智力问题。他原来数学很好，但换一个数学老师马上下来了，为什么？这数学老师他不对付，这就叫什么呢？他很在乎老师对他的态度，所以孩子自尊心在这个年龄段非常强。那么这个过程家长和老师很多人都没这个意识，很多家长尤其是母亲，我刚才讲了这个小的时候3岁之前母亲对孩子的唠叨非常重要，可是到了青春期母亲要把嘴闭上。有好多孩子就母亲跟我咨询说，我这孩子对我一点不尊重，我说肯定你太唠叨，话多就没有威严。所以到了青春期母亲第一句话就是第一件事就把嘴闭上，少说话，少说话，多看着他，然后关键时候说几句，这才有效。所以呢孩子到这个时候自尊心非常强，也就是我们在这时候话，有时候你只要说到了他知道了，你就不要非让他承认。一般你在这个年龄让他承认错那是很难的。比如你说你这个什么事儿不应该这么做，我就这么做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扭头走了，你看他回去马上就知道他不这么做。但是你要是说你这样做就是不对的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，你吵吧，那你们俩吵到最后他肯定对你不恭敬，肯定是不恭敬。所以就说在这个阶段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心理。第三，逆反。逆反呢我们也容易理解，什么呢？孩子从小长到大，一般爸爸妈妈的光荣历史他基本都知道了啊，你再怎么说他都听过了。你看我们当老师有那种感觉，讲一次课大家挺新鲜，你讲第二次第三次你就心里打战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弄不好前几次讲的案例在这里又提了，你前面叨叨的话你这又说了。所以学生这老师要是比如我讲3门课，我都不愿意给学生开太多，为什么？就怕重复，你自己不知不觉你就会重复。所以呢这孩子也一样，你父母再说你第一次说你好好弹琴，弹大了以后钢琴能挣钱啊，真的，那我好好练，等后边再说弹钢琴能挣钱，哎，行行行我知道了，你再说哎，我烦死了。对吧，他这是两码事儿，所以这话一多了就烦了。这孩子逆反心也是这样，就是从小到大听得没心意了。再一个你小时候警告他的东西他没验证，你比如说你在外边背许况拍花子的把你骗走啊，等等，你小学告诉那小学生看外人说话都这样神情，你到中学你甭骗我了，长那么大没看一拍走的，所以你再说不跟陌生人说话他不信了。可是呢恰恰还是有危险性。那么第三呢，对于熟悉的教育宣传表现怀疑不满足，然后呢喜欢标新立异，喜欢否定父母的教导教诲，探索自己的信仰，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出现固执任性，与父母对峙，弄不好就离家出走。所以我刚才前面讲了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改换方式，父母话点到为止，不要坚持太长时间啊。第四，抽象能力加想象内容。这个时候他思维变化呢，也是孩子到这个阶段青春期后期他思维已经进入到最高层面了，就是我们讲抽象思维出现。那么但是呢他有一特点，他形式上达到了智力水平的一定的高度了，但是内容上匮乏。我们都知道思维取决于两个东西，第一他有没有这个能力，第二呢他的内容。这个行万里路犹如读万卷书啊，有时人生活当中他缺少社会阅历啊，光靠书本是不行的。 那么这个过程孩子会出现什么呢？他会寻找一些社会替代材料，比如小说，比如一些虚拟的世界。所以孩子在这个阶段呢，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？他靠想象来弥补现实的不足。因此呢，他们不轻信人言，但是却轻信书本啊，轻信一些文学作品，轻信一些人物形象。比如说他看一个电影，他觉得这就是英雄，他就想做这样的人。但他其实你包括我们这个警察这专业，很多人小的时候想当警察，等他真当警察了，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。那就是什么呢？他小时候那警察一定来自某个影视片，那么他觉得警察就应该是这样，但事实上警察没那么多。我就讲警察就是凡人，警察也有愚蠢的时候，警察也有出错的时候，警察也有疲倦的时候，警察也有不行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只有真正自己做警察了，他才知道警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啊。那么包括我们有时候在社会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对警察的要求是很过分的。有人说你们警察干什么持刀先破不了案，你去破一试试啊！现在证据意识要求这么强，警察真的有时候很为难。上次我在基层跟他们办一个案子，好家伙，都去找那嫌疑人去了，他老婆在门口堵着，就几分钟的功夫里边喝了毒药了，结果那时候我们警察还把他送医院嘛，还得负责给他治病，因为你要去抓着他喝了毒药啊，最后你还没确定他有罪，你是先抢救，你还不能审讯，你破解案子现在非常困难。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对警察要求很高，我为什么老替警察说话，我说你们真的不理解警察，警察怪可怜的哈。虽然也有些警察很可恨，但是呢绝大多数警察还是好人。那么孩子有时候他看呢，他就觉得警察是什么什么样，所以这些都是崇拜对象。那么在这个认知过程当中呢，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幻想。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变态幻想类的犯罪都往往源于这个时期，就是他这个时期没有同性朋友，再溺于书本，溺于网络，这孩子心理一定会出现异常。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，第一让他交朋友，第二呢要把他拔出来。怎么去拔呢？多方面，比如说不要光逼他学习，要带他去弄点音乐，搞点体育，写点什么独特的东西。孩子兴趣越广泛，他越不容易出现就是痴迷于网络这类的行为。后边我还会谈这个问题。第五个心理变化，同伴影响力上升。刚才讲这个孩子的心理发展到了青春期他开始独立了，但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事实上不可能独立，因为他会遇到很多麻烦，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欺负。这个人类早期是体力战争，个人早期呢就是力量较真，那孩子之间欺负刚开始就看谁个头大，谁有主意啊，这两个。那么有些孩子在这两方面不适应的时候呢，他往往受欺负，受欺负的时候到这个年龄段孩子是不好意思再去找老师去了。你想小学生要如果课间被同学欺负了，他可以哭着进教室，老师他拿沙子养我告状啊。你到初中你要这样做，那全班同学都会笑你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他只能抹了一脸的沙子，然后抹了眼泪咬着牙进去他不会找老师的。那么有时候他也不告诉家长，所以有很多孩子在这个阶段呢，他往往就是会遇到很多麻烦。那么他最好的依赖对谁呢？就是同伴。因此有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往往去寻找谁呢？你比如有些孩子他学坏哈，找坏孩子交往，家长就恨了，就骂他，你怎么不跟别的孩子交往，你天天跟他来往。有些家长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经常跟家长说，我说你不懂，孩子只要有这种行为一定有不安全问题，你不要骂他，不是他的问题。因为只有结交了坏孩子你才不被人欺负，所以他只要结交坏孩子一定有这个问题。那么第六个，性意识觉醒。性意识觉醒呢，也是在这个阶段，刚我讲了他性发育了，生理有这现象了，有这现象父母不说话怎么办呢？他就一定会去琢磨。这个琢磨呢一般都不是目光对视的去琢磨，应该什么呢？就是单向的，就是看看静态的什么书啊、电视啊、录像啊还有一些呢通过一些孩子谈聊天。这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叫隐性关注，这种隐性关注很容易使一些孩子开始受刺激，受刺激以后出现生理冲动，然后去做一些冲动行为，我们这叫过错。
为什么有的孩子随便学学就能考高分，而有的孩子每天埋头苦读，成绩却总是上不去？最核心的原因是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。如果您还在为您的孩子学习成绩差而担忧，可以微信搜索126-410-1673 126-410-1673，添加助教老师为好友，帮助孩子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，找回学习的兴趣。